就是关于一念无生渺渺分明的地方，觉得是没清楚，就是说就觉得自己还是没卖汗没上道
啊。我替你说话吧。就是你的担心是怀疑自己没有坚信，是这个意思。那你得知道啥是坚信，知道吧？应该是知道的。知道啥是坚信，那你就是你说说坚信我听听。那个没有坚信啊。对，这不要紧，不要紧，我都可能说错，说错不打紧，随便说。你的认识是啥就是啥。我这样说不是故意为难你的。为什么呢？你不是说怀疑没坚信吗？既然怀疑没坚信，那就知道啥是坚信。要是不知道啥是坚信，怎么能怀疑到这儿呢？也就是说我知道啥是坚信，但是我没达到，这就是怀疑没坚信。
哎，对，我就是这个，我知道啥是坚信，但是我没达到。
你知道，你把你知道的说说。
就是老年人老人就不知道。
那五条前四条都好理解啊，都容易理解。我认为你都知道，你说是归有所得没有落实，也就是有所得。
那好，我听听你的说法。你说得了个啥？
我得了个还没有。
这个话就真的是本本上说天性的时候说的话，总是总是一个人。
这个说今天不打算看。
就是我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没提到我身体
你当时没问你
看
我
没猜错，我没猜错，但是这个猜想不一定不一样。你问你是怎么说的，要让我猜想你的一点在哪，在这如同爆炸我虚空粉碎大都平台，这个就是这种境界，所以啊，我这个是猜想的，是吗？
对，
这个是。
这一面是你的普遍共识，另外呢，这种境界的出现呢，理论上讲大多都容易出现，但是实际大多过程中出现这种境界的人不是特别多，这是一种掌握的困难，这不能代表眼界。只能说在这种境界现前的时候，佛性也是那种境界，它是有气功的。就咱就说，那么不信佛的气功师，他的阿弥陀佛也能出现这种，但他跟坚定不相干，因为他不能够这种，就是佛的境界，在他的时候也一定是佛性阿弥陀佛，但他也根本也可能认识，因为他就是气功。我们呢，由于知道了人家不是苗苗的灵性，这个时候是非常明显的现前了。你肯定就是坚信，就是要这个，就是在这个不要错过这个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坚信，这并不能坚信。所以这当中
问题也并不是
那很多人听的。不出现这种境界就不能坚信了吗？对吧？就是坚信跟这不相干，不出现也不影响坚信。所以比如说这个注意力放在这儿，不把注意力放在这
儿。大小乘是这么分的。首先，这就是说学佛不是发心而住，发心呢？咱就不说大小乘的时候，发心首先是出离心，就是发心一般讲两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就这样讲。先说出离心，出离就是离开这一个娑婆世界。为什么要离开？因为这里是个大苦海，这一个是建立不起来的话，都不算是真正的发心。也就是说，先发出离心，出离心没发都。算是真入佛，那么就是为什么要发出离心呢？就这个是个大祸害，就是四谛，谛是真谛啊，真理四层真理，普及灭道，第一个真理苦就没有响应， 如果跟这个响应的话，一定愿意处理苦海的。这个是大小乘共通的，不讲大小乘。大小是怎么分的呀？心小不顾别人了，我只管我自己，我跑了，这个大苦海我离开就再也不来了，不受后有，再也不来了。那这个你自己跑了，这心小。大乘呢是大苦海啊，还有许多众生呢，他们都在苦海里，为了他们，我也得再来把他们也要处理，领着他们处理。这是大乘，是吧？大小乘这么分的，也就是只管自己，就是小乘，带领大家共同离开苦海，就是大乘。
那请老师，就是圆顿中这个，
大概你是听到这两种说法了，一种说法是小始中顿圆，有印象吗？再一个是藏风别圆，听说这都听说过，这是两个不同的宗判教。所以判教就是判断佛经属于哪一类教义，他们的分类是不同的。就是小始中顿圆这个分类，这是分五种。这个是哪个华严宗的分法？
对，华严就是五教。
华严五教，华严宗的分。还有智者大师天台宗宗师五十八教，五十就这个就我们华严师什么阿含师都听说过吧？阿含师啊，对对，这个是说最后法华涅槃师。八教就是八法四教、化一四教，八法四教就平常说藏通别，你讲这个可能就是说藏通别原理，这说哦，顿教就是小始中顿圆里的顿，还有圆教，这个藏通别原里头的圆教跟那个圆教是一样，分类不同。再一个，这还有化一四教，这就不扯那么多了，这都是善知识关于佛法的就分类，佛经啊。他每一部经讲的深浅的程度都不相同，把这个佛经分为了这个属于圆教经典，这个属于藏教经典，或者这个属于这个通教的经典什么，这个都是不相同的。就像这菩萨位解释也不相同，我们所看到的流通的经典里，你比方说楞严经什么，这非常流通啊，那里边也讲到菩萨即位，地上菩萨、初地菩萨什么境界。是圆教的境界。我们不是说了吗？见性就登初地，那你能够得着？你看看圆教那境界，你哪见性能达到那程度啊？差远了。我们说的是通教的，是圆教。通教的初地大概在圆教里，可能连性位都算不上，实性、实住、实不相性位都算不上。这个就是教法不同，分类也不同。所以老说我们见性成佛，开悟了见性成佛。什么佛？老人说因地佛。那原教讲的是果地佛，那个直接无限的扣着，这是因地的，因地佛。
大师关于在哪咱们为什么叫心中心？
心中心的名，这个名下，这个名词出自于佛心经。佛心经品一通大师求陀罗尼经，这个是这一部经，出现于这一部一经。这一部经里讲了心中心的来历，那个这一个经啊，一开篇说的都让你感觉吓人啊！不是我们都说一开经都是这样吗？都是如是我闻，一时活在什么什么地方，与什么什么多少多少人聚。这里头说这个时候就来了一句：遍观十方，皆如火色。这是别的经没有的。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就是欲望炽盛。众生的欲望炽盛，然后描述众生的欲望到底有多炽盛，那就是菩萨慈悲不能摄受，金刚威猛不能降服，大自在天的幻惑变化他也不能领受，也就没智了，堕落了，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心中心，并且说唯有心中心，就是这个唯有如来心中心，愚能及愚的法门。力量达不到了，度这类众生不好办啊，烦恼太重了。说我们的，我们就是这么根性这么劣的下劣的，就说我们的心中心法还可以，别的法你穿禅念佛可能 那烦恼因就断不了了，烦恼太重了，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度下列众生，下列根性的人，度这个诸位正理就是度我们的，我们就是这样下列根性的人，这就是心中心的来历，来自于这个到这儿，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别的办法要假如我们根性好，愚也能及，比方参加禅念念佛都能解脱，我们不行，参加念念不行，只有这样，这个力度力量大，当然它不容易修，经济力量是大，除了这个很难解脱了。这是心中心的来历，就是为下列根性如我们这样的人来的，心中心就为我们来的。
那个心中心要有，能具体能举什么呢？那个心第一个心，
这个可以，这个就是不是经书里的意思，可以讲述，讲述它的意思可以发挥。经里头没有这样拆开说心中心，心中心是一个这个词出现组在一块说的，没有拆开讲过。
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不好？好。
不忘心不过身，真心真心真忘都不可得，不忏悔也无妨。
啊，那我们刚才我这有个问题，我们早上起来有时间一块聊天啊。他说，这个您昨天说那个，包括这段时间就一直听老师讲课，你觉得都能听得懂，也知道，但是就是做不到，这个怎么办？
修行就能做到，要不修行，光知道的理论不行的，遇事还是拖不过，必须真正的用我们说，必须去真正的去打坐，这才可以。要假如就是。不只说心中心，就广泛的说，就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必须得实修才可以。指望光指望明白理论是不管用的。
就是靠书本上看书，看那个白纸黑字儿，把它靠口诵吗？
现在往往把读经当成修行。
对，
实际读经，读经是聊，就是学理论的，那是修行的。往往要把读经当成修行。不过跟古代人的特点，他们不仅仅是光佛教，就是世俗文化也是这样的要求。你要想想的讲述，你比方讲一本这本书吧，就这一本书要让他开讲的话，我们现在拿几本来就开讲，他古人跟我们不同，首先你在背会这本书，你不背会我是不会跟你讲，他要求先背诵。所以我们就现在就读经背经已经不习惯。为什么要读经背经啊？你背诵会了，然后他才可能来讲经。你背不会这个经，他不会来讲。那就是也是那种，就是我们的习惯。
就是那时候
人更严谨。对，我们现在就没这要求了，不管你读过没读过，打开本就讲。现代人的习惯的。
啊，谢老师您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看我去年满千了，就是说满千的一些师兄就觉得，不能说别人吧，说我自己就感觉好像是懈怠了，就，我就是说满千以后就是怎么，哎，不知道怎么问呢，就是说
满千过以后才开始真修行，啊，刚刚开始修行，
啊，
这怎么修行？非常明确，就像说坐下怎么修行一样，关照千多一路什么时候关照都说过，关照为了强调关照，甚至把打坐都贬到，就是贬低一位，打坐是助行，那来关照是正行，这是为了突出关照啊。其实打坐很重要，未必是助行，但是呢，我为了突出关照，就把它说成助行，打坐是正行。要关照身体，大多数不行。
原来是坐下关照吗？
关照是真心。
哦。
关照是正心，可能大部分都知道，但是往往误解关照，总觉得关照是拿真心看着王娘， 绝对不是哪会拿真心开妄念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关照哪会这个意思？这样说吧，你要是能理解大陆祖师说的吉兆照记，就知道他是关照，那正是关照。不能理解，那好，记是什么？首先说照，这两个的东西，然后再说照记，记是什么？实际是指的佛性，机灭就是佛性指的这个，照呢就佛性发光，可以向外照万物，但是呢是照万物吗？不对，照己，照自己，回光返照自己，看自己，就是观照，就是看好你的真心不走失。但是后来呢又把意思扩大了，没见性，不知道啥是真心，没法关照了吧？那个，那你要说有法关照，那就这样，他看不见真心。不过，由于他有打坐的定力，他能看见妄念。你注意，你不打坐，没有定力，跟着妄念跑，你也觉察不到，看不到自己的妄念。就是跟着妄念跑，你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妄念。那你要是打坐修行有定力了，就能够察觉到跟着妄念跑。啊，这就一块下手断掉。这个也搁到关照里说，就是。去妄，这叫去妄，那可叫显真，显真才是真观照。但是有时候把去妄也说成观照，去妄显真都是观照。都发现不了，那是打坐修行才能发现得了，打坐修行有定力了才能发现得了。所以说如果没有打坐的功夫，根本谈不上观照，因为他发现不了观什么照，连去妄也做不到，更不用说显真了。那不可能发现。哦，妄念起来，跟着妄念走，你不知道，可能是不是？我觉得你这个发现不了，指的啥呀？你都没去看它，你说你发现不了？你要一去看它，你绝对能看见。你要是不修行打坐，你是看不见的。你没去看它，那不算发现不了。你就没去管他的事，他发现啥？也就是没有往那个心，就修行不是修心嘛，你就没有超过这个心，没有关注过他。虽然是修不是修心，我都没有关注过啥是心。你只要是一操心一关，一定能看见，因为你有打坐功夫在。要是说不修行的人，确实他可能，他就是想看看啥没有啊，啥心都没有，他看不到。那因为他们那个没有那个定力啊，没有那个定慧力不行。你打坐都打那么多坐了，已经能看见。
他要是始终对真心这块他没有问题，
那他就不会往那操心。
对，
不往那操心，根本就想不到那个心，你咋能看到？你都没去看他们，
你根本不知道心体，根本就起不来光照。求不了事情，没法求。
你说啥？
不知道就知道。
我没听见他说的啥，你说啥？
啊，你不是没有认识分析，看不见妄念，怎么办？
打完前坐了，这下一步咋办？
对，
别说下一步，现在咋办？
对，
现在你能操纵一下你的心吗？
能、
看到了吗？是啊，你不是刚才说看不到，怎么样一下就看到，以后你就在心上弄功夫，跟着妄念，首先得发现妄念，发现妄念就是往心里看，你不往心里看你发现不了，发现妄念然后再说断它，这不就是观照吗？我们不说了千万个怎么办，观照就可以，
观照自心，
就你得照顾好你的心呢，你从来都不操心，就不往这是关注了，修行就是修心，你哪能不看自己的心？
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是家庭养成的，今天到吗？
请坐，坐下说。哎，坐下说。
这个 我刚开始打的时候吧，感觉反应挺大的。打了一轮以后，我现在已经打第三轮了，感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反应，我现在都没有了。
你说的是两轮，你有多大一轮？可以的，多大？这怎么了？现在发现？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
什么感觉都没有是更正常的。你那个有感觉，在一开始有也正常。在这个有感觉没感觉上没有文章可做，不要管它了。
啊。
只管打下去了。就是有感觉也是不理睬的。不要说没有，那就更不用理睬。
现在就是打第三轮
了。嗯，你就是想多打一轮多打两轮都可以。但也不是无限多。
啊、
哦、
啊。嗯，另外打完这个第三轮开始上千多。
可以，多大一轮当然可以。
啊，我的问题，抽妙有是什么意思？
首先说真空，咱再另外再说妙。实际上啊，说真空的时候，包括活性，这个都可以用这个话来说，也就是这样说吧。要是说这个事物的真空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事物指的它是因缘所生，没有因缘它就不存在，这就是说它当体空寂是指的。另外说到这个就是说实相的时候，说也不可得，就是即使非相它也不可得，这个真空就是说有就是空的意思。那么又扩展到事，要说事物的真空，刚才说那是缘起不空，现在说真空也是跟说佛像一样，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存在本身就是空寂的，这就是说的真空。真空是这个妙有呢，其实也是真空意义，虽然是真空，但空不等于没有，它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相当圆妙，也就是说这个有是圆妙，都是指的佛性及其应力，就是及其妙用，指真空妙用。一般真空要这样是简洁的说了，一般真空说的是本体不可得，这就是真空。一般的妙有指的是就是表象，虽然本体是空寂，但是呢它有种种相可显，比如宇宙星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这都是佛性的显表象，那就算妙有，就是实际真空和妙有是同一回事，一个是从相上见，一个从本质上看。本质是空寂的，相上就是有妙有的相性。
明白。
那你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打坐和我们坐下这个观照，过去就是我们那个云英老师说，他们这个坐下的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
是啊，
其实。刚刚您说的，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们现在人可能更多的时候呼吸特别乱嘛，不太有静。从某种角度讲，能不能说实际上它是并行的，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甚至打坐是主要？
当然是。那个强调观照是正行，就是平常你会忽略它，强调它。打坐当然很重要，如果不打坐，你都看不到妄念，都没那个定力，你说观照也说不上，还不上观照。
然后就是发是因地制宜，就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才说那个生活观照不重要。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打坐在某一个阶段，
对对对对，不是。
嗯，金老师您好，
您好。
我现在就是总是因为身上的习气而烦恼，然后就是。除夕期不应该多打坐多关照那个不是怎么说呀、
啊、你说的我能理解，我们说的是除夕期，说的是方法除夕期，你说的是效果，你说的是效果是我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并不是不知道除夕怎么除，你是觉得无效，还在这个心里还能除掉，那你不能急躁，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不是马上你知道了这个事儿，马上一明白就除掉了，没，你正在除不等于除掉，我们说的是过程，除的过程，你说的是效果结果，除掉已经是除掉的结果，没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久久性命才有效果。
嗯，就是有时候，也知道这事儿不对，但是感觉那个心情很难过，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当然不想去做。
你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了以后他就不在。你知道的那个习气还在，所以你就说很，你就要修行出习气了，也不是刚一修行就能除掉，也要修行时间长了，不能急躁，不能让这结果不可能来那么快，这个效果不可能来那么快。
但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明明知道这个菩提心的重要和这个发心重要，感觉自己那个本身的那个。戏里面能感觉到，他觉得自己根子里好像还是有自私的东西，你也觉得挺惭愧的，就这个影响，就是我觉得那个。
那当然了，这就刚才说的嘛，效果不一定马上就能。
那怎么能就是
久久修行才能？
这久久，那毕竟时间有限。
这个人和另外的人不能攀比，有的人快些，有的人慢些，我们不能划定时间三年五年。几年零几个月挂不定了，人与人都不相同，有快有慢。
谢谢辛苦。
夏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像咱六百座左右，打坐会出现总是一长段一长段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又怎么办？
你说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都问你，手印还在？
手印在，
妄念不在。妄念没有了，这个咒也没有。
不知道，妄念，我觉得是没有产生到了，就像无记。
妄念不在，你别拿无记想啊，无记啊，无明啊，这也是不忘这歌。妄念在不在？在就是在，不在就是不在。咱们只说妄念在不在，然后说咒也不在。你说你不知道，我理解为这个不知道就是不在。咒一在，你应该知道吧？你不知道在不在，那就是不在。
不知道。
那就是不在。你不知道咒语在不在，就是咒语不在嘛。对啊，没察觉到，没察觉到就是不在。他在一定能察觉到的。你注意啊，妄念打不动的，咒语也持不动的。你刚才说手印不倒不散。下边应该什么有印象的小朋
友。
这是老人的一段开始啊，有印象没有？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知道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了。实际上啊，你那个妄念不在，就心在定里了，心不乱为定，没妄念了，就是安然入定了。就这
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你说三五百座这个没间性，然后我现在超过这个五百座，也没有觉得那
个我没有这个话题，可早可晚。你不要理，你别在意这个事儿，并不人人都相同的，并不是人都一样。
昨天好像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迁怒以后，基本跟坚定没什么关系的，那个打不打的都一样，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迁怒以后不要再打了，打也没有用，这个说法有，跟见性没有关系这个话没有事，不说跟见性没关系。
那迁怒以后打不打都一样吗？不应该吗？
再打没有用，他也就是按见性说。这迁坐你都不肯见性，再打你就肯了。你要说你不见性，我怎么说？那是你不肯见性。打迁坐了，你还不肯见性，你再打你就肯了。
感觉是有疑，我觉得就是跟是有疑，应该是见。
那不就是肯？不肯不肯见性。
那这个六百座离迁坐也很近了，万一迁就没见，后边打不
住。哎，不肯不着相啊！
我现在断了。
对啊，你断了他也，哎，不肯不着相，非要着相不行，着相的习惯习气。
谢老板您好，
您好，
啊，我在这
儿，
我是常，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人世间哈、啊，就觉得特别美，特别留恋，喜欢这个花花世界，
不去，
然后那个。当然了，就很正常，就是恐惧生老病死，就是说呀，你死了这怎么办呀？我就离开这世界，就那个心特别强烈。然后现在修行以后，就是我现在对这个生死这块儿、啊、感觉就是很坦然，能放下。这个是不是就是初心？ 有的呀。
我没有听出你的处理心，为什么要处理？连处理的原因都没说出来，为什么要离开他干什么？好好的离开他干什
么？那是之前，可是我现在修行以后，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哈、啊、告诉我，就是说，就是过一段时间，让我自然的，就是说离开这世界，直接什么，我现在很坦然的，我这个东西
也就是怕死了呗。
啊，对对对，
怕死不等于处理心呐、啊。
哦。
处理地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就是这个说哪儿不好了呢？
因为我明白了，这
个
一切都是假，一切都是虚的。
假的需要离开，那真的呢？
对，
为啥假的需要离开？
因为人世间现在我知道有苦了，是苦，
这是根本原因。这是就是佛法四谛，普及灭道第一谛，圣谛第一，就是不说圣谛第一，就是四个真理的第一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因为他苦，我都要离苦。嗯，
对，
这是学佛的正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才能学佛。佛法有离开苦的方法，就是后边说的灭道。
对对对，
佛法可以灭苦灭集，修道就可以达到灭苦灭集的。知苦断集，目灭修道。
齐老师，就是说。
就是它的本质你看清楚了就是。
那我这个初学哈、啊，我对书本上的了生死，觉得我这个跟那个能那个。
我们解释了生死，那个了是明了，指的明了就是明白了生死的东西
啊，
明白了。你要说是说这个肉体的毁灭就叫做死，我们可能不那么认为。
对，
为什么我们又说了生错死，又说本无生死啊？就是指的这个肉体的毁灭，不见得就是生死。就说不，我们说要明了生死，并不是说认为那个肉体的消灭就是死，不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凡灵知之性才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又称真我啊，那是真我，这个身体是个我，那是假象。是误认为身体为我，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个肉体的毁灭不见得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本不成生也不会灭，不管你肉体毁灭不毁灭，它都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成道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真常，这个真常也是佛性的又一个名词。
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为什么我们容易看到别人执着，我们自己却不容易看到自己执着呢？
那你操他的心了、啊，你自己都没有操过你自己的心，你把你那个心操到自己身上，就看见你的执着了啊！
那为什么看到别人执着，我们自己就执着了？
并不是因为别人执着你才执着，不管别人执着不执着，你那个执着实际都在，不是因为他造成的。不是因为别人知道的。
我明白。
大家这么说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自己心动，是让那个心动的根子本来就在自己这儿。
对对，本来。
所以看到别人才会动，并不是别人影响你。
不会。
本身根子在这儿，这就是反身向心。
不会是别人的原因造成的，你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特性。
就我自己执着从来就没少过，没灭过。
是，
要这样说的话，实际上很多事情就都很好解释。嗯，世间包括世间法，很多问题都可以明了解的。当我们看到别人问题，我们应该在第一个念头上应该反映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为什么我会有心动或者波动吧？
什么都不就是因为没解脱呗。无量劫来轮回，着相习惯，不着相那个现在还做不到。所以他就有种种冲突。
这个老师好。
啊，您好。
我修这个心中精华，从六百做的，我觉得功法特别好，特别出效。我想多两个，我们村里几个人同学来休息这个法，请教老师，看看用什么方法。
他们也还也想不想拉你跟他们一块儿学，可能也有这个想法。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想拉着你跟他们一样，也有这个吗？
你学好的，我们是很好几个人，你要学哪个法？
你还是按你的思路，我说你先把你这个想法先不管，你觉察到了没有？他们想拉你，要你不修行，跟他们一样，发现他们有这个想法，发现没有？发现了啊，发现了，你也没干，你不听他们的，你并没有放弃新东京啊，也没有跟他们走，是这样。他们那他们也可以不跟你走，也有道理，就跟你不跟他们走一样。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要是说你有个新东京法比较好，你知道了也不告诉他，那不合适。告诉他以后，他听你的话，不听你的话，那你能做得住吗？那在他，不能勉强。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坚持，当然你也不可能跟着他走，也不可能放弃新东京法跟他，这两种不可能是一样的。
谢谢老师。
当然你知道了告诉他们是必要的，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是不是做，那就不是你的事了，就他们的事了。
就昨天这位李师兄那个关于坐上持咒坐下观照的问题再补充一下，他昨天我们下来以后有讨论，就有些师兄把他坐上打坐持咒和坐下的观照分为两节，因为他原来学净土的，所以坐下就是还是一直在念佛，佛号不断。
这个修行的目的还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
那这就好说了，这就是修净土的，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又修行心法了，就这么说。坐下观照的话，不要对他说了，就是什么呢？修净土的念佛求往生，这个目标也不改变，加上心中心法，往生更有把握，就这么说。
好，
家人一千多心中心法，他的往生更是把握了。
谢谢，都明白了啊。好，谢谢老弟。
金老师你好。
啊，你好。
啊，我是一个新修，就是打在坐塔了30多座了，就是可能好多问题有点幼稚啊。就是我每次打坐的时候都会出这个妄念。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妄念，我也知道要持咒，我也知道那个手印不散，但是有好多事儿我想不好，好多好的事儿我就愿意去想想，我要不要打断？
不是打断，而是不理会，他想他的，他也没想东西，我只管持，分开跟他，那个不是我，随他便，我只管持咒，我根本就不操他的心，不关注他，
就不管他，
我不去理会他。理会点什么呀？他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我是管一件事，就是吃。也就是说，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吃肉食，不注意其他的事，不操他的心，什么样的不管他什么，我就管这一件事。
就是你这个事儿，你也挺愿意想的，但是不要，就
这件事。不管他，只管吃肉，什么挺愿意不挺愿意，这个也不管。爱什么这不愿意，爱什么不愿意，我不管你那些事儿，我只管吃。他操心不关注了，这样说的。你呢？他一说他还怎么着，就还在关注。我不说了，不关注。哎，我坐上还是怎么着，那不是还在关注的吗？不关注就是根本就不看他怎么样，就不考虑他怎么样，这样行。你还在考虑，这就不大对了。关注就是不去考虑他，你他干什么呀？我只管吃饭。不管怎么样怎么样，我都不考虑他，我只管吃。
对，还有昨天有一个师兄说，那个不以千座为准，以质量为准。那其实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可能有点困了，就睡着了，手印就松了，但是没。
你以千座为准，以质量为准，听起来你觉得有道理。我的想法是，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我首先第一想到的是祖师开示。你不是没见过祖师开示吧？并且读了不少， 啊，那这就有问题。我们以祖师开示为准，不以别人的准为准，甚至不以齐老师那么准为准，以祖师说的为准，齐老师他们说的都可能会有错误的。看祖师开示，要不然你就没有疑问。我根本不管谁为准不为准，我都不管你的理论，我只管拿出来也可以。现在你管了就可以祖师的。
那我现在认为就是你这个打坐的时候就是不要乱想，不要混。
你这是从哪来的呀、啊？这个概念是从哪来的呀、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就说是我们不易的这个就以祖师开始，当然祖师开始一定会有你说的，要不然你读祖师也有，你的想法是对的，祖师开始就会有。
但我之前打的那个，我感觉有点糊涂啊，是。
那打那你那个糊涂跟打坐有什么关系？我甚至可以这样，任他糊涂去，我根本就不理会他，他随便糊涂他的，我只管打坐，这样很好，你知道吗？所以这糊涂跟打坐联系，哪都不用联系。你不肯啊？你要是不肯，那就得以祖师说的。
我
期待
的是这样。因为在线下吧，就是听老师讲这个，感觉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师傅说你来听听嘛，然后来了之后我说没有问题啊，但是没事，你听其他人的你就可以。
你说是从哪来的？
就是来这儿听课，然后我就感觉来了之后听好多人的问题，我就发现了好多问题，就感觉这种线下课特别有意义。我就想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听功课。
每天都有啊，你们就是不上了。
线下的。
对啊，我就对线下人说的呀、啊，我就说线下你要是想这样，我们想这样对话的话，你总得拿出钱来买票，走到我们约好地方就走到那儿，然后再租一个地方，就像这才能说话，要花多少钱？你这个钱拿出来十分之一，雇一个网络，我本来不上网。我也不知道啥是网络，你拿十分之一的钱他都用不完，就有网络商为你服务，他为你服务，你在网上我们对话省钱呢、啊、你跑到这儿省钱，那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说网上见为什么方便，省钱方便，那就跟我们现在说话不一样，一样说呀、啊、虽然现在他这个现在网上都在这儿，他不也能听见吗？这个省事啊，真的。要是非要到一个地方，那很麻烦的。那跑到以后，不是光花好多钱的，那不大容易，耽误你好多事。你要是在网上，你的正常工作都不会影响，都不会影响你。就是你平常不上网，租来的网络也是。我们说完，你马上回去上班了，啥事都不耽误。
我没有问题了，齐老师。
对呀、啊。所以说你们也凑到一块儿，要假如一个人两个人去租个网络也划不来，你们凑到一块儿去租一个网络，比跑来要就是既省钱又方便，这多合适啊。它是一个工新兴的事物，是一个工具，不见得人人都用，但是不用网络的也能网上，它是有用一些方法就是了。它毕竟是新出现的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既然这么好用，我们也要用。要讲究这个，我就不可天天，为什么呢？天天跑出去啊，那还跑不到地方，你就该回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方便，它是一个方便，我们就可以利用。当然，要是网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言论，网上有骗子，那不是光网上有，网下也有骗子，一样的。
刘老师你好，
您好，
好，那个。我也是个初修，两三百个吧，就是以前吧，就是听这些话，就是大念起就怕觉迟。对，以前老师认为这个觉迟就是发现妄念发现的是吧？
正是如此，这个解释是正解，觉迟就是发现妄念发现晚，不怕起念就怕发现的晚。你别发挥那个觉，别把那个觉理解成坚信。这就不是说的坚信，就是发觉的晚，就叫觉迟。正是如此。
就是妄念跑了好长时间了才发。
那不更晚？ 练起的时候都晚了，他不提前我就发现他了，让他起，这才可以，那不更迟了，都跑了老远了，不更迟了，实际上他起来都让他没起就算是已经迟了。
但是现在
现在我
做不到，
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对，做不到要修行，修行就能做，当然当然我们做不到的。
那么不怕念起就是不怕念头，
他不会不来，怕有误，哪个念头来都不是你主动让他来啊，我让他来他就来，那么你不让他来他就不来，你挡不住他，他来的时候你就做不得主，所以不怕的，不是你让他来的，他起也不怕的，要是你让他来的就不让怕不怕的，我觉得来的敢说话怕不怕，
一来就开始发觉，
发觉都晚了，他来了就发觉都晚了，没来以前就发觉最好，他就 不来了。
这个暂时还有点难度。
当然当然做不到，我们都也做不到，但这个是个方向啊，有一种方向。
好吧，谢谢石老师。石老师好。
啊，你好。
我再次向西宫听战。是有进入啊，进入到这儿，请听听刚才在对面听了听听，与这个或者就是有些程度的了解，我就想问一个啥问题，就是说这个以前的家人就是读读经、念念佛，尤其是对上帝是临时的那个一个接近，曾经发出了在净土上修了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的就是说。如果我又参与到咱们心经心这儿学习，对那个有没有冲突？
哦，是这样，你这个发愿往生净土，不要改变你的愿望，修了心中心法，你往生净土更有把握。你一开始的发心不需要改变，还是为了往生净土，但是呢，心中心法只能增加你往生净土这个力量，力量更大了，往生净土。
那就说我再想了解一下，你们修行心态，刚才各位师兄啊说的都很好，而且都很基本做，什么全做的都对。但是那个目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远，有没有分期的目标或者近期的目标从头到？
哦，你是显慢，这么说已经够快。我们说的快慢是有所指的，指什么呀？指明心见性。能打一千座，三五年的功夫打一千多座明心见性，那太快了，你知道那禅宗见性都几十年呢、啊、禅几年禅宗见性啊，不大容易的，这来太快了，当然来得快有另一个弊端，力量小，他们那几十年一辈子都过去了，禅见性啊力量很非常大，跟他比力量比不过，所以我们老说保人，老说保人不保护就丢失了，他们那几乎就不存在丢失的问题，那禅宗禅了一辈子，到老了他才见性，那力量大的了不得，几乎都不存在这个什么会丢失，不可能会丢失。哎，我们这个你可要保护好了，力量太小，但是呢，见得快，来得早。这一个见跟他那个见是没有区别，力量上有区别，力度有区别，但是这本质上是没区别的，一样的。
我想问就是说，再近期一点的目标，比如说。基本做或者是暂时做，
没听到我有，那你要能找到你就试试，我没听到我有，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就这三五百座就能见性，那太快了，不是慢不是快，
这件事。
但是呢，你的目标你刚才说是往生，可是这里说的是见性，快慢说的是见性，而不是说的往生，要说往生就另说了，要说往生这样说，现在你在哪里？你知道净土中也有这个说法，你可能注意到了。未立娑婆，已称极乐。极乐就是说，身体还在娑婆世界，已经在这个身体还在娑婆世界，已经升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见性的境界。为什么呢？佛性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它就称为无量光无量寿，那就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你正到佛性了，这个七千阿弥陀佛还不往生啊，不但往生而且是上品的成极光净土， 所以说往生跟见性本就一回事，并不矛盾，本就是一个，
没什么大的出入，
不是大出入，根本就没出入。但是呢，它并不是凡生同居处。你要说凡生同居处，你这就不一样啊，那是有来有去的啊。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希望极乐世界莲花中出现，那这个行啊，这凡生同居处。我们现在说的是长寂光净土，长寂光就是佛性的另一个之后，见性了就是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了，那不都已经往生过了见性了，就这个意思，还说啥再往生一回啊。所以这个是净土中的审讯教义，净土中就有这个教义，就是说到长寂光净土四土嘛，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净土，这是净土中的教义。现在讲净土的说这一块只说凡生同居土，后边呢他不说，不是净土中的教义，你没有啊？有，他没说。当然为什么没说，那可能他人家有些想，但是咱不知道。
那净土中对那些老师说，你应该是一门深入，
不是净土净土，任何宗都是应该，可不光净土就一种，哪一宗说法都是要一门深入，究竟就应该是一门深入。刚才不是说到这个问题了吗？修净土的，我打了一，我都没说你这个修心中心法是主要的，我就说，往生净土更有把握了，那就是辅助，不等于改变你的净土，净土修法和信仰。又但是呢，我又加上了一个辅助，这个辅助能不能起作用？那你更有把握了，并不等于你是修心中心法见性，都没有说让你以见性为目的，你是以往生为目的。但是我们修心中心法是一件事，这就是对你来说是你可以来做的。
知道我们只有修法才能从这个世界醒，那么我都打了很多年，希望我还醒不
明。这个醒啊，是指的明白，明白什么？明白道理，这些道理实际上呢，你已经明白了，你并不是没有明白。
谢谢。
第二次您好。
哎，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妄想，就平时呢，就有打坐或者坐下的时候都能发现，它是有一些那种不由自主不来的那种妄想。
你的妄想全都是不由自主，你并没有让它出现。
就好像就是出汗，我们发现了，好像希望
是
谁的，就我都
没发现。你只有深入修行，打坐修行，深入修行，定力足了，才能发现希望。确实是发现的很不错。这个不要说希望，你要是把不打坐、随意流浪，出汗也发现不了，跟着往前跑，你都不知道。还是打坐修行。深入修行，有了定慧力了，这才能发现妄念。
这个那个功夫不深的话，
是啊，你要发现不了，那可以说是或者没有功夫，或者功夫不深，这么说可以。
因为我就刚刚开始打禅坐，这个平时有必要加坐吗？
你要有加坐，不是根据你妄念说的，我这个。这个能发现不能，不是根据这个说的，根据你的时间。你要没有时间，加坐是不可能的。有了时间了，加坐当然很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有的人就是对于这个坐，他的坚持力不行，就算有时间，加坐也很勉强，这个也不勉强的加坐。随着你打坐的定力、定慧力提高了，那个能打坐了，那时候你再加坐，这不能勉强。勉强加坐的结果，如果太严重了，就能造成间断，也就是提及加坐，心里都挂怵。第二天打坐的时候，就好像是上坐那个连那个上坐胆量都没有了，被间断了。所以不能勉强。这在你的坚持力那个范围内，你的坚持力没那么大，你就别勉强了。当然需要坚持力，需要你坚持。不过你的坚持力也达不到啊，那你就别勉强。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季老师呢？
啊，那个我
那个对自己能往生没把握，然后想听听您那个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关于念那个祈福咒，什么时候念比较好？
其实啊，我都认为这是个信心的问题。为什么呢？老人说了，49遍持咒可以往生斗三内院。你的信心不足，才有这种怀疑。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只要信心足了，决定往生，你怎么知道决定往生？老人说的，你看这个信心多足。老人说的毫无怀疑，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疑了。要假如说有疑，说明对于老人说这个话还有怀疑之处，老人说的就准吗？不一定吧。信心的问题，你听说这个话没？信为道源，功德母，且不善根。现代众生的一个特点，确实是缺乏信心，真正的这些就是当代众生都有这么一个缺点，信心不足。
哦，那我就要是现在开始念，然后信心足了，我就不念了。
信心足了才坚持念的，怎么信心足了就不念了？你相信念这个能生希望极乐世界，你真相信了，怎么会不念呢？再念49遍往生广州，是生持之咒能生斗三内院，你相信这个咋会不念呢？
对，反正随时开始都可以，
我现在
你
哪？没有限制，这个49遍好像没有，要是有限制，祖师一定会说，对于是。念完什么再念这个，这个前头有什么，后头有什么，怎么都没有限制。要是有限制，一定会先说明。没说明就是没限制。
在近周边，比方有哪个寺院，你就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禅宗啊，什么净土宗啊。当初的人们都没有这个心态，也没有这个心念，都是为了干什么？行。尤其现在比较咱就我就现在我学了一段听老师讲过一段佛经嘛，我自己的理解就说，你看咱们心密人他是为了摄心，你看你净土宗见阿弥陀佛也是为了摄心，
对
对不对？
是的，都是摄心
啊。我自己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咱就说哪说的呢，就说你净土宗是不是为了往生，你看咱们心地的是为了成佛，
见性
成佛，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是的。
啊，我觉得要按这个俗世的比喻吧，就说咱这个本科是一本，净土宗是二本或者三本，这样理解，这样理解。
你可以把净土宗理解成一本，把我们理解成五本都不要。
咱们就是见性成佛。
净土不是为了解脱成佛。你说的不是净土的教义，不是净土的教义，净土宗并不是为了解脱
三根，
净土宗是大乘说法，小乘才是为了自己。净土是大乘说法，净土宗是为了在净土修行成就回来度众生的，就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度众生。你不了解净土宗的教义，对，你不了解净土教，净土不是要证，净土不是要证。对呀，往生是为了学习。学习不是为了回来度众生，这才是净土宗的教育。啊，你好。
那个这样，我也碰到那个和这位师兄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的本事，这个念是不行的，做不成的话，后来大概自己用好了。我现在就是说我请教您一下，有没有就是一个快捷方式，或者念的。
那现在对这我们这个修法都已经是最快的了，要再找更快的我还真没发现呢。你想的就比这个还要快，这没我没发现还要快，总得有个过程。
是不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方法？
我也没有找到，要不然你再找个事情。
我觉得
天朝
有什么区别？
念头包括妄念和正念。也就是妄念是念头的一部分，妄念正念都是念头，妄念和正念是不一样的，正念是正确的，妄念是算不正确的。
好，谢谢老师。
关于这个觉迟的问题，就是发现妄念了。
你说的是不发念起，只怕觉迟。他说的这个，
对，就是这个觉迟。
说是发现妄念，
就是现在是发现妄念了，
已经迟了。
不是，但是，感觉这个事还好，就想多再想一步，
那更迟了。
这就是觉迟的更迟
了。那更迟了，那更不可取。实际上，你发现妄念的时候都已经迟了。应该在他没起的时候就发现，那还不迟。他已经起了，就已经迟了，何况你再往后再发展，那不更迟了吗？
那在做下好多这样的事儿，比如说，就是发现了，觉得哎呦，这不应该这样，但是心里边还过不去。
这不就是这需要修行？这个习气怎么用啊？需要修行啊，修行出习气。
所以说还得必须如法修行。
哎，离开修行不好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解决这个觉迟的问题，我想就觉得不太迟，那你除了修行都没别的路。比如修行才可以。
就是觉迟总归来说就是那个一句话叫动力不够了。打坐打得少，修行时间短
啊！对对，那你试试，你修行时间短，那就是没有多大修行，没有多大力量，当然就是。
好的，师傅，我刚才问几个问题。
老师好，
老公走。
这个问题总不太明白，成住坏空是一个大劫，然后这个
成住坏空可不是一个大劫。哦，成住是一个大劫，
一个大劫，
四个终结，成住坏空四个终结，一个大劫，没错没错，一个大劫。
那就是我们的宇宙不定经历了多少个大劫？
这个要是记载下来的有，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哦，对，像庄严劫是前一个劫，这个劫是个。这个名字就是想起来了，是想起
来了，
对，这个衔接了，下一个接着新旧，至少是前一个后一个，现在我们知道，再往前再往后那就得查资料了，那记不住了，现在是衔接，下一个接着新旧接，下一个接就是庄严接，上一个接的后三尊佛和这一个接的前四尊佛七佛，就在我们现有的文字资料上面找什么名字。要是前一个劫的再往前找可能不好查了字。要是说我们这个劫往后找一千尊佛能查到。这能查到，这就是千佛出世。我们这个玄劫有千尊佛出世。现在呢释迦牟尼佛第四尊。早着呢，还早着呢，啊，到弥勒佛的第五尊。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第四尊到五尊的第五尊之间多长时间呢？有人计算过，说是56亿年，亿就是万万，56万万年，那是太久远了。就这以后，释迦牟尼佛法之后过56亿年，弥勒佛才会出世。你看这个往后这一千尊佛，他能久远到啥？早着嘞。现在老是说什么世界末日，地球哪儿离末日远的？现在1000岁啊，寿命现在才4岁，哪儿还啥末日啊？还娃娃呢，哪位末日啊？
在成
功
之后，那些众生都在哪里？
这个是这样，这是说的我们这个世界形成，众生回来了，从哪来的？这个注解就是现在的时候。众生在这就在这个还有坏的时候是先没有众生，然后再会坏境。众生哪去了？就是到就到色界天去，这是欲界天，到色界天去了。到色界天日常天光阴天，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自在王，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可以扎营，就住在那儿等着。当然他不是天人，是我们欲界的凡夫，哪能是天人呢？那是在那找了个地方暂时在那扎营，这是光阴天。到下一个就坏劫空劫成劫都过了，到 渡劫了，能渡人了，从观音天下。所以老实说，我们是观音天的天人，到这个地球上来了，吃了这里东西飞不起来，回不去了。老这么说，其实本就是这个世界的众生，但是在这寄存的呢，这不是天，这个观音天天人飞不起来了，不是稍微这么说方便，不这么说，其实就是早就在上一个阶段寄存的，就还是这个阶段众生，因是种下的，就在这树果，就是因果嘛。这又开始了，这众生又开始在这繁衍了，到这个坏了以后还会再继续上去，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劫力欲界会坏，色界天不会坏。要是色界天也坏，那没出继续了。但这个劫呢，确实还是现在所说的，要是再大的劫，色界天也会坏，那就越扯越远了，这就不扯了。我们这个说，那要说起来太多了，我们就说不了，就凭记忆也说不了，我真能查懂。
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修道成就之后，跟那个弥勒菩萨度众生，那他很
长得
了，很久远，
56万万年一个。那个算，也可能有人算过，其实算的结果也不一样。他是根据啥算的？根据这样算的。你首先你得知道增劫和减劫，得知道这个概念。啥是增劫和减劫？增劫是100年增加一岁。说的是众生寿命，100年增加一岁，说的是平均寿命，当然平均的，众生的寿命，众生寿命有长有短，那说众生寿命当然是说的平均寿命，这就叫增劫，100年减少一岁就是减，减到啥程度？增到啥程度啊？减到15岁就变增劫了，增到84000岁就变减。释迦牟尼佛是在简洁出世，就是寿命减到100岁，100岁啊，平均寿命100岁，释迦牟尼佛出世，现在2500年了，现在就是平均75岁，现在就这样，这个75岁还在减，减到15岁再升，再往上升，那个时候就是过再过些年，释迦牟尼的佛法才会灭尽，就是没有佛法了。然后再增劫，一直增到84000岁，再到减劫，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你算算，这增减的算算，这不好算了啊！100年减一岁，增一岁，有人算过这样算最后56万万年。还有人说他算的不对，我在跟着他算的不对，再算呢，这是能计算，但是非常不容易计算。这就过56亿年，那时候呢？
还有这个，我一个感受吧，就以前打坐，感觉比如说那个窗户外面吵闹啊，也乱糟糟的，就心里有时候没有当时那种升起一种有点恼火。我现在打坐有孩子，感觉他就乱他的，他吵闹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不受啥影响。
嗯，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转念？
但是你的进步是很好吗？
好的，好的。
哦，不是15岁，是10岁。这个数字我都记不太准，10岁，减到10岁再变成。平均寿命10岁，也就是说，这小孩很快就长大了，马上生孩子，马上死亡，快得很。大概说，都比我们现在快得多，要不然他就没够大了，他就错过去了。很快成熟，很快生孩子。
这句话，阿弥陀佛，您好。
但
什么是正念啊？请问一下。
正念，那要这样说，我就要说严格点，正念就是无念，有念皆非正。这样说太极端了，但这个说话不能比这个再彻底。当然，也可以退一步说话，正确的念头就是正，虚妄的不真实的念就是妄念，正念和妄念相对，这就是普通的讲究。
打错的，那个手印吧，他那个是有时候累了以后就愿意抱
他
腿
上，
那个正确的。
那你还是要垫个东西吧，别放腿。你把你腿上放一个枕头什么东西搁上。
枕头
啊，就是说你不要让你那个手往下，要撑起来。 你就是撑不住你垫的东西也要叫他垫在上面，不能不能搁到头上，搁到底，那叫倒印呢。你说谁啊？撑住不让他倒。
秦老师，就是关于这个垫东西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师兄会发现，就是他垫上东西之后，他可能就手，其实他是不愿意费这个力气，他垫起来之后就导致可能他会睡着了，就很舒服的那种。
当然一垫就很舒服，哈哈，睡着那他要克服睡，当然是。可是这样，你要是说是不垫东西，也能不倒，当然也能，那个需要姿势正确，打坐的姿势正确。我们呢，他倒没讲究，所以让你垫。如果是讲究姿势的话，不用垫东西也不会倒，只打坐的姿势不正确，不正确也允许。就这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讲究，没讲究纠正你的打坐姿势，没有这个讲究。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禅宗的打坐，或者是天台的止观打坐，都不是。我们是修密的，天台止观的打坐是要求讲要求姿势的。你看过六妙门吗？就是那个同盟止观，看过吗？那个就是天台同盟，就是这样，就是说是止观的最初的入门，就像小孩上小学一样，同盟启蒙的就止观，先讲七支坐，然后再做止，先把你的坐打坐的姿势纠正好了。然后再说止观，那是必须要做姿势的，那是那个止观打坐的。我们没那个要求，我们不是打坐，严格的说这不是打坐修定，是修密的。修密的重在手印和咒语，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手印和咒语，这是修密的特点，并不特别要求你打坐姿势。所以老说垫个东西吧，实际上不垫东西也不倒，那是得纠正好姿势才可以。要是按照七支做法，从蒙指王的讲的，肯定不会倒立，你太想做好。
那个对腿的要求肯定
大，他不但腿，那七支就是至少有七度要求。那这个你这个要求做到，肯定不会倒立。但是那个也不容易，那个也不容易，
对，
也不容易学会。
所以我们的重点主要在手印和咒语上。
对，我们是修密的，不是打坐这个禅定打坐。要是那个禅定打坐是需要要求姿势的。
那如果我要是有一个小私心，比如说打坐为了舒服一点，再舒服一点，为了寻求那个，所以我就垫着东西，然后。
垫东西并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倒印。
嗯，
你说你会舒服一些，当然可以。但是你说能容易睡觉，那你得自己克服，得跟你们睡觉做斗争。那不用睡着的话，都
所以这个垫东西其实应该两头说哈、啊。一方面是就是你总是倒坐不住，那你不妨垫一个。但如果你要是坐着坐着，你就是为了就是依靠，
那你这个说法其实啊、
嗯，
你好像是一个等价交换，其实并不是这个。你就算是你的姿势很重些，不会倒也容易睡觉。要么你试试，并不因为你垫东西，你不垫东西，我的姿势对，它不会倒，那样也容易睡觉。要么你试，你就是必须克服睡眠，跟垫不垫东西没有关系，垫不垫东西都要克服睡眠。
好，
啊，你好，
想问一下，那个持咒。在持咒的时候，那个手印是
放
心的，
对，就是在胸前的。
也结束也要
去看神医。那当然，在头上一笔就算了吧，不等。就算是加念点啥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加，你愿意加你就加上一套，大家都觉得你加这个很好，都随着你加都可以。不念点啥也行。
那我能跟着圆圆老人的那个音频一起
那不更好吗？我们就是一老人所念的听
懂，就是我
就
说是我跟着老人的音频，然后我在
那不能代替你念咒，
我跟着读这样子。
那你说的是坐下，你可以跟着老人学吗？这是跟着老人学的。
那就是我闹上闹铃十分钟，然后再跟着老人的音频。
对
呀、
啊，你是把学习也当作修，你自己修这个持续度啊，你不得跟老人学，跟老人学你开着老人录音跟他一起去学是可以的，但是你不是 就不看录音的时候，你也要修行。你看录音的时候是学习的时候，不看录音的时候是你修行的时候。
因为去道家师傅的道场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那是为了求心的，不能拿录音代替你念，录音不能代替念诵。
没有代替，就是我也
不要说这个。另外我你看到有一些习惯，特别是超度的时候，或者有人不在世，超度的时候在那放录音，本来很好，但他不能代替你。
真的。
一个人家还是人家，你不能拿录音来代替。当然放录音能提醒人家。你别以为那个他能代替你呢，不能代替。心心相印啊，你不念你那个心疼，都不带上头，那管啥用啊？
所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打心中心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觉得很清醒，但是就是好像是一会儿就没有入语了。然后
有可能
啊，
我你这是还刚才都说过这一点，他说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起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往后是什么呀？刚才这知道了吧？
那是因为我现在才
听。哎，关键问题我妄念是不是打不动？妄念打不动，妄念还在不在？这个应该知道，妄念在不在？应该
知道。觉得刚才那会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看。
那是有初定了，你这一会刚才干啥不知道，现在又回，那是有初定。刚才说妄念打不动了，咒也持不动了，手印打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说的是入定。你现在说哎，我又明白了，那是有初定了。
怎么如何入不二法？
入不二法
啊，
这样说，咱们不谈出不谈入，本就不是，是你没发现。就是误解有二，实际本就无，不用再入了，再入还是两，
你
说你一个外头一个里头，你再入了，入什么呀？没有入才是不是法门，有了入就不是不是法门。
那是名为入，对吧？名为
假名为入，这你说的好就说好，假
名
为入，假名为入是个实，假名为入。
我再问一个，那个一念不生和无念真的，您能代替？
实际上呢，一念不生，要说就是没有这样，这样先把无念定下来。无念的意思就是没有念头。这个先说定，就那不是这样定义的。有念不执着也是无念，那他就不能解释。
念念不生
也。对啊，那这就那样解释，这就不好说。我说的是无念先定义为就是没有念，先这样定义，那么一念不生就是无念，可以这么说。要假如说。我这个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是有念头而不执着，那么一念不生也可以跟他解释，这都是就是就成了好像成了文字游戏一样，但是呢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做不同的解释，只要合适就是正解。要假如就是没就没有面对什么情况，只谈这一个就只谈这一个名词名相，它是什么意思，那么就刚才说的那些两个意思或者三个四个再多的意思都可以给它加上，那没有意义了。要是面对着一个具体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糊涂了，又是啊，没有没有，
我也不
糊涂啊，那
好，
那好。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把这个一念不生拉长，把这个时间拉长。
你注意啊，一念不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寥寥分离，重要的是这个一念不生啊，没有发现寥寥分离的灵之性，也就你没关注到，你再拉长它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关注到佛性啊。重要的在寥寥分离那个灵之性，一念不生寥寥分离，这么说的重在寥寥分离那个那一类佛性，在它是重要的，但是在一念不生的情况下容易发现。要假如就是说在起念的并不是一念不生，它也在不容易发现，实际并不是不在了，也在不容易发现。我们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它表就 凸显出来了，很明显的，很容易发现，就在这儿认取，认取之后你就发现了，那有念的时候它也在啊，这不都是这个身体吗？这个所以说重在了了分明，一念不生的时候它容易了了分明，这个重在了了分明，灵知之性重在这儿，
就和那死定分开了。
那当然这不是修死定啊，修死定是就是强制压念不起，那就是强制压念不起，当然它有它的过程，那个四禅八定也不大容易修的，它有它的过程，它有它的过程，这里头离我们所说的见性成道，当然从一开始修它都离得很近，它就是不肯走这条路，一直修到最后修得很高的定力，它还是不肯走这条路，那也就是说世间法也修四禅八定，他是为了定力，不是为了见性。要假是为了见性，一开始修四禅八定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初禅，都有机会见性。他不要啊，他不要这个，一直往后走。其实不要那么高的定力，你就修不到初禅，在前头这个都能见性。他是不是这个目的？他要往后修，一直修的定力很强很强，一直修到最后四禅八定。还演不过瘾，又加上了第九个次第，第九次，这个九次第定，又就再加上这个，就算这个也不算成道，就是修到第九次第也不算成道。他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是不生不灭，其实他那并没有不生不灭，就是那个就修到第九个次第也是前半截灭，好像是极灭啊，后半截又生了，还是在用。当然，他那个极灭的时间很长，这是肯定。他再长他也不是真正的涅槃。
你一开始没有那个回光一体的概念。
没有，他们修定的他就是不走见性的条路。他就是为了定力。并且他那个定力是实实在在的，每到一层定都有标准。不出现这个标准就不算道。他这可不是光说空话，感觉凭感觉我定的可不是。他都有实际标准。你比如出禅。八处施工的，听到过没？八处施工，不到不算出禅，八处你可能听到，动、阳、色、滑、冷、热、轻、重，这八种感受，施工德也有，但我背不下来。这就是说，十种色相，就八种色相，十种心相，这达不到这个不算进出禅。你定力再深，你没有八处施工的出现，那就不算你修成出禅。这往后都有标准，所以这个四禅八定并不容易修，并不容易修，它是很难的。这样说吧，比我们修的东西都还难，这么意思，那很难修的。
那还有一个，那是鬼山塔是，考验那个香莲塔式的一种戒律，就是说，我有一机，睡木是一。汝若不会，别化沙弥。
实际沙弥是指的阳山，
指的谁？
阳山呢、啊？阳山号称沙弥。
哦，
指的他，他们俩对话的指的他，别忘了，就是你就别叫阳山了，就这个意思。反正要是你不知道，你再说，你再不知道，你就算了，我就不跟你，就这个意思，我就不跟你说话了，就这个意思。他这是很彻的。我有一句顺木示意，就是这就是。你别问我这个，这就是那个佛性。你用我的话说，这就是那个佛性。你要是不领会算了，咱们不说话。这次别管啥。
哦。
这个阳山站着他对面。
阳山去考察他了。
哦、
他就是他说香烟不是真物嘛，就考察他了。
是
的，
是
这么的。香烟禅师讲，香烟之前。
对，这个双
子。
说
是说这个目前的这个
我有一句顺木失意，
对，
我就拿这个看，拿佛性看，你就这个意思，顺木失意。
当时我
哎，就要是你不能领会，我
要是你不能领会，叫别人来对。
啊，他听了，那不一个意思。别换
了，换个沙弥了就。
其实阳山这个就是去考察了的那个阳山，他人人称他沙弥，他就是那个名字，就称呼，那是他的称呼。
也
禅宗公案读的变数多了，像读故事一样读的多了，先不管领会不领会，反复的读慢慢就熟悉了，当你习惯了他的语言的时候，跟透过公案就离得近了，他就是一种那种语言，就语言透，你先知道读的多了 适应这种语言呢，在文字语言文字上没有障碍了，在领会的这个意思就现在呢，第一难关就是连字面意思都不大理解，这就不好透了。
有古代的那个现在的生活方式，
那是古代的术语，不是古代的官方语，也就是说不是标准的古语，是古代的地方语言，老百姓话，古代的老百姓话就是那么说的。
往生净土一定要历经念经吗？
往生净土一定要发大愿，这应该是信愿行。这个你说的历经念心，这个当然重要，但压不到信愿行的重要。简单说，信愿行是往生净土必备，这个心首先就是信心，这重要。然后再愿意不愿意，信心就是愿意不愿意。信心是什么？信西方有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现正在说，信你要愿意到那就能往生，就能过去，这个你信。但是你愿不愿意就低着头，然后肯不肯念，缺一不可。有这三个一定能往生。其他的你说的那个当然很好，但它没有这三个重要。
那
就三质量啊，这三信念三质量。
哦，那历经念经什么时候那个比较合适？
并没有反对于历经念经，什么时候都合适。
哦，
不反对历经念经，但是三质量是要突出说的，不突出说，你就是正在历经念经，也不突出去说它，说的是突出说的是心念心，这是就是净土中的不要思维，这么说，用现代语言说，主要思维就是心念心。
嗯，谢谢老师。
好，您好。
这个打坐的时候，它里边的内在的，这个气感，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气啥时候什么时候能释放呢？
会有的，但是你别在意它，特别是不要让它往头上晕。就是你这，比方我们不是持咒嘛，你听见咒语那个声音，你要心念是大脑，行了，这就引导到头上。你心里想着大脑，这个行了，这个气就涌到你头上下不来，所以非常难受的。应该听到咒语去再念，再哪念呢？在我坐底下念，明白吧？我心念是我听见了，咒语就在我的坐底下，这样它就不会往上涌，别往上提，不是你故意提的，自然而然的。你说心念，心不是大脑吗？这一想大脑上去了，上去下不来，就非常难受。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那你在念咒的时候就让他在你坐底下想，我听见他坐底下念的，给你照相。
那些气是从哪里来？
不从哪里来，也不从外头，本具本来就有，就是个，就是这么个特点，
所以一天就会没。
现在不说他没，你把他引导到底下了，因为现在你就是已经引导到上头了，并且很难受，那就往下引。往下引，也就是听见那个咒语是在坐底下念的，那个声音在坐底下念，听见的，这不知不觉他就引下去了，并不是故意要把他引下去。你越故意越引不动，别故意，别去故意，
就是好像规律似的，
越故意他就越不听你。哎，你就我注意听坐底下。
谢谢老师，谢谢。
当然，这是没有功夫。如果有了功夫，就是故意引着去，就听你的。我们现在都没那种，还是用心念如这种办法比较好。那不是故意的，你现在达到功夫深了，不用故意就能引动。我们都没那个功夫，我们打坐功夫都不是。
功夫有了功夫以后，
有了功夫要愿意引着引着，你让他走那走那，那就是说，那就知道气脉，就知道个脉了。还要知道经络脉，你都知道了，愿意叫他走哪个经络走哪个经络，你完全自己可以做主。那要啥功夫？我们现在这点功夫根本就做不得主，做不得主，你就让他在底下想往下去。
那个有一个就是我丈夫，他家的一个那个车里边开气脉没把气可以往头上
引。那他愿意引咱也管，你现在不是引到头上已经出毛病了？要没毛病，咱说那个往下弄。 就针对你这个嘛，你不是说引到头上了还难受，知道吧？那就我们就不在你。
他那个就是刮头上引，他现在的那个也是正当的东西。
我们不了解他，他那样自然有他的道理，讲不清楚。好，不了解这个。
行，好，谢谢。那是
因为
就是比如说我跟别人讲，反正有想继续希望的时候，就是我心里的起，我自己信不信呢？
你说是凡有想不是希望，是这个意思吗？我靠，听得像这个意思。你说说，
对，我有一个意思，就说我不理解凡所有想继续希望的，就是真意，就是这意思。
希望就是他没有本体，凡所有相都是希望，是凡是有相的都是因缘所思，他因缘消失了，他本身并不存在，就是说的希望，就从这儿说希望的，希望就是没有自体，这就是。
嗯，谢谢老师，我问你。